全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好，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还有希伯来书十九，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四节，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传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今天要我们本堂的赵牧师在我们中间继续正道，是家庭的系列夫妻篇的第三个，圣洁的器皿。
所以大家才听得到，感谢主，我们又是在主日来聚集敬拜他。还是在开始之前，请弟兄姐妹彼此问安好不好？因为说耶稣爱你，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好不好？耶稣爱你，很高兴和你一起敬拜。感谢主啊，因为像个大家庭，不是说仅仅大家想要打个招呼热络一下子，而且的确不容易，因为看天气预报来说这几天都在下雨，因为在这雨天你能来敬拜主，说明你的心在这里啊，说明你可以说来跟随主超越一切。我们感谢主，为今天我们在座能够来聚集敬拜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那同时的话呢，也进入我们的主题系列，就是说家庭系列，我们在讲夫妻篇呢。也盼望我上次所说的哈，夫妻尽量坐在一起啊，在需要交流的时候，你们用眼神交流一下子哈，要需要拥抱握手的，你就可以拥抱握手，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夫妻啊。那可是的话，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是需要有些神要建造起来的家庭。我跟弟兄姐妹说，做门徒是个体的建造，神要叫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他的精兵啊，成为基督徒，成为门徒。那么我们还需要家庭建造，家庭可能需要两个门徒起来建造。所以的话，建造家庭呢比个体建造更要难一点，因为两个人呢都怎么说，都是个体嘛，都是罪人嘛，所以两个罪人在一起那是比较难建造的。可是如果都起来同心和主在一起，那么就可以有机会来建造，彼此建造。那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家庭系列的夫妻篇呢，是圣洁器皿的，圣洁的器皿。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其实做贵重器皿呢，中间还有一句话，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弟兄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在神的眼中必须要成为圣洁。所以说讲到夫妻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神的要求和神的设计就是要圣洁。所以今天我们讲圣洁的器皿呢，是讲到夫妻啊，在神的眼中是被神怎样子的看待的哈。我们讲家庭系列，讲到夫妻篇、心灵之约，讲到以爱为旗。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和弟兄姐妹讲第三个，是讲圣洁的器皿。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啊，四节到六节啊，这里边讲到人是不断有问题出现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罪人，所以当遇到人多的时候，哪怕是家庭两个人三个人有孩子有夫妻有长辈，这人就多起来了，所以问题就会更多，教会社团社会那问题就多了去了。那为什么讲到今天的夫妻，说讲到这样一个题目呢？是因为法利赛人就问这样的问题给耶稣，夫妻可以离婚吗？是不是？那么耶稣就借着法利赛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说下面的那段话， 这段话就是说，耶稣回答说，那岂如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啊，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今天可能有第一次来听我讲道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啊，讲夫妻系列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进入神的命定，我们的家庭需要荣耀神，我们的个体需要来荣耀神。所以说家庭要荣耀神，你的教会才会因为许许多多被建造起来的家庭，这个教会要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讲啊家庭的建造。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呢，法利赛人来套他话的时候啊，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人不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正是法利赛人这么一问，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回答关于婚姻的问题。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啊，神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在神的眼中夫妻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耶稣的回答实际上是把上帝的婚姻的这个心意给表达出来了。那世界变化真的很快，不单是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历世历代这个价值观也好，婚姻观也好，都在发生变化。那么耶稣的时代是这样，现在其实同样在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也会遇到这样的。现在这个社会的离婚率在增长啊，在升高。其实我们知道华人呢、啊、包括大陆啊，现在离婚率不比美国差，甚至会赶超了。那么还有这个社会变化再快，说像去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同性恋啊婚姻法案，允许同性恋结婚了。那么现在的话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走向，现在有很多的时候，那个大家知道这个 Target 的厕所改变了吧，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原来是要进入不同的厕所，那现在他说你心里边只要愿意，你是男的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入女厕所，你是女的你认为你是男的，你就可以进入男厕所。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走向很快，变化很快。其实很多基督徒啊也都在这个时候都无所适从了，这个世界的观念，包括夫妻的这个观念啊，包括同性的观念，都在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可是弟兄姐妹，回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回到耶稣基督的立场，回到上帝造人时候给我们这个立场，我们怎么说？我耶稣还是这样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当社会遇见问题，家庭遇见问题，我们个人生命遇见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去在社会找答案的，你要回到起初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答案。所以说谈到婚姻的问题，我们不能离开圣经。不管你可以说哎呀，这个社会都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哦、这个社会已经到如此的改变了，大脑的都是这样的想象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追随社会的潮流，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说，因为神告诉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回答一句话，就是把我们带到起初的光景，说这个造男造女，婚姻是神的设计，是神亲自的设计啊。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常常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换句话说，先有人的问题，才有家庭的问题，才会有社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遭遇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圣经的标准。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能说我要看社会的走向，我们要照社会的标准。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遵守神的话。那在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神的设计是十分美好。我们想看到婚姻的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就是神圣的设计哈。既然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起初的创造，我们今天在座的夫妻你都在神的设计里边，如果今天还没有家庭的，将来要成家的也在神的设计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基督徒你的婚姻观，你 不能够因着社会改变而改变，而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夫妻一体的观念是来自圣经的。弟兄姐妹，夫妻一体的观念是来自神的设计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奇妙的创作。所以神造了天地以后，一件事情就是造人以后就是设计婚姻。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前两章讲，那一加一也不是等于二，你有没有发现，在耶稣的话语里面，一加一不等于二，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一家反而成为一个，这个是数学没有办法解答的。可是的话呢，他的确是告诉我们，夫妻二人在主的里边被看为是合一的，是看为一体的。所以神设计的婚姻的原意是要一男与两个不同的个体成为一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在神心意当中的创作。魔鬼撒旦呢，那个属灵的仇敌啊，就常常的用这个婚姻来攻击人。所以你知道，人在第一件事情上的失败，其实就是在婚姻上的失败，就是女的没有做好，而听从了魔鬼的引诱。所以说，没有亚当什么事儿，他就开始去吃禁果，对不对？然后他吃完再给丈夫吃，所以将罪带入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的计谋，来破坏婚姻。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婚姻里边呢，也有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问题。那弟兄姐妹，神是告诉我们，神要设计的婚姻是夫妻一体的婚姻，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合一啊，不仅仅是身体的合一，而且是告诉我们灵魂的合一，告诉我们的灵与魂都在主里边合而为一，那才能够成为夫妻合一的事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强调外在的这个合一，而没有强调这个神里边的合一，或者说灵魂里边的合一。那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有许多的问题出现。会当我们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边，我们就要在神那里边找答案。所以如果我们有付出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就要付代价。你不能说婚姻以后我就要我行我素，我以前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现在以后怎么做还怎么做。所以我们必须改变两个人的态度，必须改变两个人眼光，要回到神的面前，要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夫妻二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乃是一个人了。弟兄姐妹，有没有常常在圣经里边读到很多的时候神算神算人数的时候，比如说在旧约里边，他数点人数的时候，常常就计算男子的数目，更多的时候不把妇女计算在内。这里边也有一个参考，就是说当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神就将男人的数目就算作一个家庭的数目就进去了就把妇女就没有完全的数算进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你别说神没有眷顾到姊妹，光是眷顾到弟兄，不是这样，神是将夫妻二人当作一个完全的一个创作。那我们在这里边给弟兄姐妹就是说，一经神在神的面前结合，我们就在神的里边不是被神看作两个人了，而是被神看作一个人。所以耶稣基督下面就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每一对夫妻啊，弟兄姐妹，你切实的要认到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他是神所配合给你的他是神所配合你，是和你一体的弟兄姐妹，那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命令，是一个约定。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人不能我们不合了，我们有意见了，我们有矛盾了，就说好我们就分开吧。弟兄姐妹，这就是世界的办法，世界处理问题的方式。可是圣经里边却告诉我们，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夫妻的要求，是让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有问题一同面对，有矛盾一起解决，有担子一起担当，有喜乐一同快乐。所以这是神所给我们设计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约定。 这是神所给我们设计婚姻的一个啊神圣性了，一个神圣性。我们感谢主啊，神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创造对我们是一个祝福。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教会里面也会有夫妻的问题，一有夫妻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一有问题了就自己私下解决，没有回到圣经里边来在教会里边我们也遇见很多这样的事情，看着我们做礼拜都好好的，我们私下里问安也都好好的，可是一旦有问题了来到教会了，牧师长老面前说，牧师啊，长老啊，我要离婚。我说你们平时不看着好好的吗？长老也是，他们平时不是都是很好的吗？为什么一有问题把那问题你知道埋得那么深，等到不得已的时候爆出来了。平时为什么？平时都说我们顾及面子，平时都说让我们这个私下来解决。弟兄姐妹，我说那都是照着肉体的方式来解决，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解决。假如说有夫妻的问题，不管大事小事，弟兄姐妹，我请你不要单独去解决。如果你单独解决，也要在祷告里边解决。如果你要想解决合神的心意，你也要在圣经的教导里边来解决。千万别一爆就出来我们要离婚，别千万一爆出来我们要分手。弟兄姐妹，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而且也没有办法给圣灵在里边做工，也没有办法给牧师长老在里边来去安慰咨询。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在这讲婚姻的时候，我也愿意弟兄姐妹，当这个神的话语要进入我们家庭的时候，进入我们婚姻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供应。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知道如何的下手，如何的从什么地方来着手。所以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圣的设计啊。既然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如果不信主，那我们另当别论。信主了以后，我们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这个教会，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方式和神的命定，神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设计的婚姻是神圣的，是二人成为一体，那是在神的眼中是不把你当作两个人的。那如果说要离开，那就硬生生的把一个身体给分开一样子的。所以你看所有的婚姻分手以后，分裂以后，没有不痛苦的。不单是这个夫妻痛苦，你别说我一点都不痛苦。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一点不痛苦，那说明你没心没肺。你的不痛苦，你的孩子痛苦，你的父母也痛苦。弟兄姐妹，今天人的方式就常常说我走世界的方式不行，我们一拍两散，这是世界。我们教会不讲世界，我们讲会是讲神的心意。好，我们讲神的心意是神圣的设计神圣的设计。那么下面里讲了婚姻的话，有一个神圣的性质，就是讲到婚姻是圣洁的器皿。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婚姻有这样一个警告，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在这里边，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是告诉我们神有一个神圣的提示和提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警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对婚姻的态度是告诉我们人人都当尊重，弟兄姐妹，尊重婚姻是不能够破坏婚姻的意思。婚姻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婚姻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为婚姻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婚姻不只是该尊重，而且是圣洁的。在婚姻的这个里边呢，弟兄姐妹，他要求婚姻的双方都是圣洁的，因为他说这个床也不可污秽。床我们都知道是常常是暗指夫妻所在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那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神特别祝福的地方，是神特别看重的地方，是神要特别强调圣洁的地方，所以是不可污秽的。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就说，圣洁是婚姻里边的一个要素婚姻是 人伦中的第一伦是出于神圣的规定，没有人可以轻看的。只要进入婚姻，神说这是不能轻看的。因为神宣告神圣的婚礼的时候，就告诉人要尊重婚姻，要尊重婚姻。我们大家也常常看到在教会里边有举行婚礼哈，而且很多的弟兄姐妹呀看见这个在教会举行婚礼，都有一种感觉是特别神圣。然后的话呢，你咱们中国人的话呢，或者说从大陆来的，以前没有看过教堂婚礼。就会在电影里边啊、小说里边、电视里边看到这个在教会里边举行婚礼，然后还在神面前宣誓互相的要设誓言，然后还说彼此来互设誓约，爱你到终身，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是健康还是什么那个疾病都爱你一生一世到永远，觉得非常神圣而且浪漫。弟兄姐妹，其实神圣是真的是神圣，他不仅是神圣，而且远远超越了浪漫的那个设计。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信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圣殿来举行婚礼的时候，你知道你向谁来起这个誓约，你知道你向谁来还这个愿。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圣洁的婚姻或者基督徒的婚姻，我们就不晓得我们的婚姻向哪一方做保证，向哪一方负责任。因为当你在神面前要做出这样子承诺的时候，你有一个义务去遵守它，你有一个义务向你的承诺方去负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婚姻是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约定了，那神也记着他的信实和圣洁来为我们保证。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假如说你们都不信神，假如说夫妻双方不信神，即使你来到圣殿里边，你说你起誓，弟兄姐妹谁来给你作保？谁来对你的婚姻负责？你起了誓以后又向谁来说我这个事情是起过誓的？只有神看顾我们的婚姻，只有神在里边作证的婚姻，祝福的婚姻，所以才会对你们的誓言有效。所以很多人起誓，很多人可以打破自己的起誓，很多人应许，很多人也可以破坏自己的应许，很多人有承诺，但很多人可以不遵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担保一方。因为神是我们婚姻的担保，他可以叫我们有事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可以向神去诉说，神要在这个婚姻里边负责任。所以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一个这个约定啊，还有一个圣洁的性质。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神是在婚姻里边祝福的神，而且他对婚姻有要求的神。他说床是不可污秽的，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在婚姻的这个事情上，基督徒是不能够轻慢的，基督徒是不能混乱的，因为轻慢和混乱是得罪神的，神要是怪罪的，神是要定罪的。所以在审判的时候，神说神必要审判。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里面有两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一个是你知道拜偶像啊，拜偶像，神说这是属灵的行淫。以色列民因着拜偶像，所以神说他们是向外邦行淫，向外邦的神行淫。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夫妻这个婚姻里边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在夫妻以外有第三方，他这里边就叫做苟合行淫的。OK， 那么神说他必要审判，而且这个关系也是得罪神的，也是得罪神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1-33节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哦，不是，是在这里面。哥林多前书第6章18节说，你们要逃避言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好，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边看神在婚姻里边给我们一个规定，说我们很多的事情是犯罪，但是都在身子以外，但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得罪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得罪自己身体神不喜悦？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神的教导，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在信主以后不再是属于主的，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说圣灵在里边居住，所以当圣灵在里边居住的时候，如果你有混乱的关系，神是不会住在污秽的身体里边的，神是不会住在污秽的殿里边的。如果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殿容不得污秽，容不得沾染。所以说污秽的婚姻，玷污婚姻的就是玷污身体，神就对此特别的要怪罪啊，神是要对此特别的要刑罚啊，要定罪。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说婚姻呢，神的设计婚姻有它圣洁的性质。弟兄姐妹，那我们在此要知道，这是神的对待婚姻的看法和神对婚姻的这个规定。那么再有就是婚姻是圣洁的器皿，婚姻是圣洁的器皿。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哈，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我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在神的眼中啊，夫妻二人的关系是承载极大的一个奥秘。弟兄姐妹，神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你要想到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教会是基督圣洁的心腹，这是我们大家从圣经里边看到这个一个美好的比喻。神是用人间的最美的最亲近的关系婚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所以说我们可以说神是想用婚姻夫妻二人这个关系来比基督和教会。所以基督和教会是用人间最 close 的一种关系，最美的一种关系来比喻的。那么也可以换句话说，夫妻的婚姻在现实生活当中要能够展现出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神是指望我们的婚姻呢，来去彰显教会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外邦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可以透过我们婚姻来为神做见证，可以透过我们的婚姻来为神做见证。弟兄姐妹，这就是说神要求夫妻的关系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神所造的每一个家庭，神都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神要透过这个婚姻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神要透过这个婚姻来荣耀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好好爱护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家庭来为神做见证，用这个圣洁的器皿来承载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一个信主的家庭是可以来荣耀神的，可是反过来再说，一个信主的家庭如果没有好好的来相爱，没有好好的来照神的设计生活，弟兄姐妹，你是会羞辱神的。所以在我们的婚姻里边起到这样的功用，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相爱，好好的生活，那我们可以荣耀神。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相爱，而是去拆毁这个婚姻会羞辱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在婚姻里边一个极大的奥秘，一个极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啊，今天我们只是明白这样一个比喻，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比喻的这个预表的成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当那个羔羊婚宴的那日。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奥秘等着那一天去揭幕，等着那一天去知晓。今天我们还在这个里边，我们在等候，在盼望， 将来哦，神用羔羊的婚宴来最终的表现人间婚姻的那一幕。所以说婚姻是一个奥秘，不仅仅是两者之间的结合，而是告诉我们他要预表基督和教会将来的荣耀。我们要维护婚姻，我们要用这个婚姻来承载神的祝福来承载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从几方面来着手，来入手，来使婚姻成为圣洁的器皿。既然是器皿，就要是为神所用。所以既然是器皿，我们就需要来去来去维护哈。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婚姻呢？可以从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有承诺，一个方面就是承诺。我们要进入婚姻，我们要承诺，叫 commitment， 对不对？这 commitment 就需要我们对你所爱的人，进入婚姻的人有一个承诺，你要去爱他，你要去保护他，你要去接纳他，你要去帮助他，这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婚约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指到婚姻呢，就是两个人不是一时的激情来进入婚姻，而是说在你接受他之前呢，你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对他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缺点。有人常常说，当你结婚之前呢，你要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当你结婚以后就要把两只眼睛眯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再去看那个缺点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婚前结婚之前我们眼睛看的这个眯得小小的，然后结婚之后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时候就会给你婚姻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了。一看对方的缺点怎么那么明显呢？我怎么结婚之前没有看到啊？我要早知道你这样，我就不嫁给你了；我要早知道你这样，我就不娶你了。这就是我们的婚姻之前，我们一旦进入婚姻，所以神说婚姻是一个承诺，神说婚姻是一个神圣的设计。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需要持守，需要 commitment， 需要承诺，需要委身。所以你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弱点，那神的设计，神的创造却非常美好，就让你的长处，让你的优点去遮蔽他的弱点，让他的优点来遮蔽你的弱点。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婚姻里边夫妻双方都是完美无缺的，没有这样子的，但是确实有缺陷的人有缺点的人，神透过双方的配合，说让婚姻能够承载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想要互相帮助的哈，不是互相拆台不是说一发现问题说怎么你就这样子，你来解决，你要改。所以夫妻双方需要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我们要互相吸引，不要说一结婚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了，我也不修蝙蝠了，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好样了，我们还要学习保持这种魅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的很多的婚姻呢，你看那个夫妻双方天长日久的，一直到相爱到老的，都是打扮的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举止言谈也好，都是特别的这个有魅力啊，可以是对他的吸引呢，可以一直吸引他到老的时候他还仍旧爱他。所以我们在咱们教会也看到很多这个结婚五十年以上的这些金婚的这些长辈们哈，这些老基督徒，哎，他们夫妻相敬如宾，但夫妻一直到老的时候还是彼此有那样子的吸引力。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啊，是需要这样子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让弟兄姐妹要学习相爱，学习保守婚姻，学习维护这个器皿。所以婚姻是个器皿，我们需要去维护，需要有吸引力，要有魅力哈。所以姊妹们即使结婚以后哪怕有孩子了还要打扮啊，要你的丈夫喜悦。丈夫们结了婚以后不要说老婆已经娶到手了，还要整整齐齐的啊，不要乱扔袜子啊，不要不修边幅啊，要真的是在夫妻双方要始终保持那种魅力。弟兄姐妹，那是神所给我们设计的哈，所以你要学习保护。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学习浪漫啊，要学习浪漫，就是 romance 啊，这个 romance。 那么需要制造惊喜，什么叫surprise 啊，需要制造惊喜。 不要常常的这个千篇一律的哈，千年如一日啊，你都是那个样子，一点都不改变。你要常常的有改变哈，常常的会制造一些惊喜，比如说送花了，比如偶尔请吃顿饭了，比如说偶尔买个礼物了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夫妻双方有的时候是需要制造一些惊喜，不要太单调。神让我们的婚姻设计的是彼此的需要，彼此的爱恋，然后彼此的这个喜悦，彼此的吸引，这是叫我们夫妻双方你应该做的那个份了，你应该做的那个份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问他，这个一生从来没给啊，也不能说一生了，从来不给太太买花，也可能人家有用实际的方法，我请你吃饭，那也挺好的哈。所以总而言之，你要表达你的惊喜。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送花，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送花。哎呀，啊，我跟师母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花很大工资的一部分买了一束花给他，啊，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就说：“哎呀，这个穷人，这个花这么大的一笔银子来给我买花，就说明真的好爱他，可以舍弃，可以舍弃很多金啊，这个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那现在的话，我也同时常常买花，怎么想起我来了？”我就是告诉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话让你的婚姻关系啊是一种很好的调剂，真的你会常常有惊喜。他的生日你给他送个花送个卡哈，结婚纪念日你给他送个花送个卡，不是很好吗？弟兄姐妹，这就能让你的婚姻呢保持那种新鲜，保持那种魅力，保持你对他的爱，你在表达你对他的爱。当然咱们华人的话比较实在，你也可以说你给他送个项链哈，那也挺好的，或者说你请他吃顿饭，或者是你们出去啊，出去约会一下等等。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保持这种浪漫啊，婚姻需要我们去维系哈。我们有那个婚姻家庭的那个夏令营也好，那婚姻夫妻营也好，也是告诉你要制造这些浪漫，要制造这些情调，要制造这些相爱的机会，因为这是神喜悦的啊。那么最后一个要学会安逸。要学会安逸，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在婚姻里边，尤其是当结婚以后啊，还没有多少经验就步入婚姻，然后会有很多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有很多的事情出来了以后，弟兄姐妹，你会没有办法应付，你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这个负面情绪会导致我们这个性格里边会有很多的紧张，或者会导致我们性格的变化啊，以至于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配偶都说，哎呀，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子的。弟兄姐妹，你千万的要记住，在你的生活里，夫妻生活里边，婚姻生活里边，要常常保持安逸，要在基督里边有那个把握，因为神既把你的婚姻带到今天，神会继续有能力保守，神会有继续有能力来维系你的婚姻。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的这个忙碌，过分的焦虑，或者说是有生活里面的压力，比如说小孩子出生了啊，给你们造成很多的这个压力，以至于婚姻会出现问题，脾气开始有了啊，然后开始会抱怨了，然后会推卸责任了。然后扩大了以后就说，不行我们就分房睡吧，再不行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的，我们就分手吧。弟兄姐妹，婚姻就常常因着这些事情出现问题。那我们弟兄姐妹却要在主里边保持一个心态，就是要安逸，叫 easy， 要 ease， 爱的 ease， 要知道你不是独自的面对压力，你还有一个配偶来和你一道的来承受压力，承受重担，更有一个眷顾你的上帝啊，赐你婚姻的上帝，保守你婚姻的上帝，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力量的，我们基督徒是有山寨的，我们基督徒是有靠山的啊，是有磐石可以依靠的。那在这里边，我就盼望弟兄姐妹在神的心意当中来去承诺，来去彼此保持吸引力啊，保持魅力，然后制造浪漫，使夫妻双方在主里边真的相爱，然后在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处之，有一个安逸的灵在里边。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基督徒 可以使婚姻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设计，也可以生活出来属天的质量。这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透过婚姻呢，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可以说透过婚姻叫神居住在我们的家庭，居住在我们心里边，使我们每天都不至于说远离。我们不是非得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才说我们在跟神同在，其实在我们的婚姻设计里边神已经同在了。只要我们好好的维系我们的婚姻，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天天的来做主，天天透过你的婚姻来做王啊。所以我们愿意每一个家庭啊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让神所设计的婚姻实实在在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保持建造家庭，然后也有更好的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呢就这么几点啊。婚姻是神圣的设计，是出于神的啊。那么第二个讲的婚姻的圣洁的性质，在婚姻里边神是特别禁戒污秽啊。第三个是婚姻是圣洁的器皿，神要建造家庭是为了承载他的荣耀，神建造家庭是为了叫我们将来看到这个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看到婚羊羔羊的婚宴，就是羔羊要预备娶亲的筵席，那一天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婚姻原来是预表基督和教会那一场盛大的婚宴。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盼望，将来我们会看到。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家庭的主宰，你是我们家庭的王，所以我们在进入婚姻以后，所以我们在学习建造婚姻的时候，神啊，你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叫圣经里边的教导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叫圣经里边的教导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谢谢主，祝福我们教会的家庭，祝福婚姻，祝福夫妻，叫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预表教会预表基督和教会。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